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1月2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当地时间11月2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马德里萨苏埃拉宫会见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应费利佩六世国王邀请到访美丽的西班牙。2005年，中西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水平不断提升，政治互信日益增强，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民间交往更加密切。中西关系正处在历史最好时期，我对中西关系发展前景充满信心。这次访问西班牙是我连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访问欧洲，也是这次欧洲拉美之行第一站，希望通过此访巩固两国友谊，提升合作水平，使中西关系行稳致远。当地时间11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马德里出席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举行的隆重盛大的欢迎仪式。马德里王宫外的道路旁悬挂着欢迎习主席的横幅，当地民众和旅西华侨华人、留学生、中资企业员工挥舞中西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当地时间11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马德里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珍视同西班牙的传统友谊，重视西班牙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影响，愿同西方携手努力，丰富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合作共赢树立典范。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涉及文化、经济、民生、先进材料、电信、第三方市场合作、教育、金融等领域。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关于加强新时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地时间11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马德里向西班牙参议院、众议院主要议员发表讲话。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西班牙保持高层交往，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牢牢把握双边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西班牙议会在增进中西两国政治互信、促进民间交往、加深人民友谊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中方重视加强同西班牙参众议院的友好交往，希望各位议员继续投身中西友好事业，为两国关系发展增添助力。当地时间11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马德里市政厅接受马德里城市精要时，习近平指出，马德里是欧洲历史名城，是享誉世界的文化旅游中心，是一座令人难忘的城市，也是中西交往的窗口。1985年，马德里同北京结为友城，为中西各领域交流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地方交往是中西友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信马德里同中国的交流合作将不断结出新的硕果，为中西关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同日，习近平向西班牙为国捐躯者纪念碑献花圈。11月28号，在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并对阿根廷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号角报》发表题为《开创中阿关系新时代》的署名文章。本报二版刊发了文章的全文，敬请关注。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梦提出6周年，党的19大召开1周年，历史与未来在2018年交汇，奔向梦想的脚步从未停歇。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面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等一系列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带领中华儿女奋力前行，逐梦结出累累硕果。 11月19号凌晨，随着两颗组网卫星顺利升空，我国北斗三号基本系统星座部署圆满完成，将于今年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基本导航服务。这是写满艰辛与荣耀的航天之梦的关键一步，也是实现追赶与超越的中国梦的难忘瞬间。6年来，中华民族一步步砥砺奋进，一步步扎实前行。详细内容敬请关注三版文章，心中有梦想，脚下就有力量，写在中国梦提出6周年之际。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条例对干部人事档案工作的体制机制、内容建设、日常管理、利用审核、纪律监督等加以规范完善，是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各级各类干部人事档案工作的基本遵循。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要着力完善管理体制，健全工作制度，细化工作标准，创新工作方式，全面提升干部人事档案工作质量，持续推进干部人事档案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服务广大干部人才，服务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服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本报四版刊发条例的全文，敬请关注。11月中旬，军委审计署北京审计中心收到某医院协调函，邀请中心就财经管理、停止有偿服务后的资产处置等工作进行专题授课和审计指导。过去往往是按照上级计划安排审计组到部队审计，如今却是部队主动邀请审计人员前去开展工作。这一喜人变化是该中心强化主动服务意识带来的。据介绍，年初以来，该中心对200多个被审计单位进行回头看，督促问题整改，帮助完善财经制度，受到被审计单位广泛好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站在不同的角度查找出的问题不尽相同。一场红蓝实兵对抗下来之后，自己查找的问题与对手发现的问题肯定不一样。相对而言，赢得实兵对抗的一方更容易看到对手的痛点和弱点。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对手发现自己存在的问题对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尤为重要。今年夏天，记者第四次到朱日河训练基地采访，与蓝军旅指挥员聊天，让他们谈谈与30多支红军部队进行实兵对抗演习鲜有败绩、声名鹊起的秘籍在哪里。大家都笑道，哪有什么秘籍，如果真要谈，我们就站在蓝军的角度，就训练和演习中的问题与大家交流交流，说几句从硝烟中提炼出来的实战箴言吧。翻开今天的军营观察版文章，来自朱日和硝烟中的实战箴言，咱们就来看看蓝军指挥员给出的不可多得的几点忠告。说起塔山，很多人以为是一座山，到了那里才知道所谓的塔山根本不是山，不过是辽宁葫芦岛市连山区塔山乡一个叫塔山的小村子。这个只有10户人家的村子，周边是此起彼伏的小丘陵，海拔最高也不过几十米，根本无险可守。然而1948年的秋天，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却在这里打了一场意义非凡的阻击战。在6天6夜的时间里，他们用鲜血和生命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塔山成为敌人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山，塔山铸就了一支钢铁部队的精神高地。翻开今天的长征副刊版文章《永远的塔山精神》，咱们一起看看塔山精神的旗帜是如何在每一名官兵心中烈烈飘扬的。节目的最后，关注一组图片新闻。11月15号，记者到新疆军区某团新兵营采访时，新兵3连正在室内训练场进行体能训练。宽敞的器械训练区，新兵们挥汗如雨，一派生龙活虎的训练景象。入行老兵擂台赛、经验小课堂等活动吸引新战士积极参与。 一名新战士与班长进行战术科目比赛时，虽然被远远地甩在后面，却表现出不肯服输的劲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